是这样，你就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得到帮助。所以要记得就是，神怎么指教我们？神当然能指教我们，因为神今天外面给我们圣经，里面给我们圣灵。所以你看，只要恩膏在我们里面，不需要人教导我们，在凡事上能够教导我们，这两个是没有冲突的。所以一面有原则，一面有细则，你当然知道怎么做父母啊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很多人问都不问。我只要一生下来，第一个好消息告诉全世界，然后我看医生，医生嘛最好，然后买一本 Dr. Spock 的书，现在 Dr. Spock 书又是已经算是过时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买一些书，然后呢，我就是开始就带我的孩子了。那美国人一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说这个就是带领最好的方法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今天不管你有什么理论，都需要实验。你今天的有的实验是拿儿子做实验，一实验就是20年，20年过了，你的理论错了，对不起，这个讲理论的人只要说一句对不起，你的儿女已经过了20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不能够信任，最就算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书，你不能完全信任它。最可靠的就是你要从主那里得到指教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谁的态度，就是马诺亚的态度。然后下面我想为了节省时间呢，我们就不说了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马诺亚那个时候，他说求就最后呢，他们终于献上了反击，为着孩子他们献上反击，然后呢，神就悦纳那个反击。所以要记得，你一面明白神的旨意，一面要求神来指教你怎么样来教导你的孩子，但另一方面，不要忘记奉献，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放在祭坛上，不管什么样，一切都是为着神的旨意，一切都是为着神的荣耀。所以这什么呢？这就是参孙的父母的故事。我再说，圣灵用4章来描写参孙的故事，圣灵用完全1章来描写他父母怎么预备好。父母预备好了，儿子才会神的旨意才能够完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父母预备好了没有呢？这就是我们这一次今天我们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从神的话里面，我们看怎么样能建立一个正常的亲子的关系，怎么样做父母，怎么样做儿女。那么好了，我想全本圣经，如果你要讲怎么样做父母，怎么样做儿女，最好的一章圣经，那就是诗篇。我们看一下诗篇127篇，诗篇127篇，那这里面呢，当然你怎么知道他是讲家庭的，因为你从3节看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，然后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，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知羞愧。所以我们普通送圣经节给父母或者是烧了的时候，我们常常送这些圣经，就告诉大家，你看根据神的话，这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做父母，你看见怎么样看儿女是产业。但你要把这个圣经读对了，你要把上下文读对，你不能光把这段时间抽出来不可以，你一定要把前面第一节第二节都读过，第一节第二节才是后面的解释。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怎么样带我们的儿女，圣经的原则是很重要的。那圣经的原则里面很重要的一章就是诗篇127章。那这个重要在哪里呢？第一，他告诉我们是所罗门的诗，所以这里讲的建造是所罗门的建造，希区必希。前面第一节、第二节是讲建造，后面才讲儿女的，明白吗？好，那下面他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。这谁说的？是所罗门说的。谁建造房屋？是所罗门建造房屋。我们现在问，所罗门建造了什么房屋？ 所罗门最少建筑了两座房，第一是圣殿，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第二是皇宫，很清楚的。皇宫什么呢？皇宫就是他自己的宫室嘛，就是所罗门的宫殿嘛。那么如果我再说，如果这个是圣殿广场的话，这个圣殿在北边，在南边一点，那么这个就是所罗门的皇宫，所罗门皇宫。所罗门王宫就大卫的宝座坐在那里。好，这告诉我们说，在所罗门身上有两个大的工程，一个是圣殿，还有一个呢是王宫。从今天的角度来看，也是工程，这个大的工程不是小的工程。所以最后大家都知道这是所罗门的殿，所以是所罗门建的。大家都知道这是所罗门的王宫，是所罗门建的。但是现在所罗门可以告诉我们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谁是建造的人？就是所罗门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所罗门所以能得到安息，你说所罗门就是神所亲爱的，所以下面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问题是所罗门能不能安息？他一面又建造，一面又是伟大的工程，但另一面又能安息，息就息。今天如果一个人呢，一伟大起来，他什么都忙起来了，因为是伟大的工程，你一天到晚去监工，要去看，要到工厂去，这个那个，你看见吗？你没有安息的。但这里是个 paradox， 是完全是个矛盾。一面呢，你看这是伟大的工程，将来这个殿要叫做所罗门的殿，王宫也是所罗门王宫，我们都是他的名字在上面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最后盖起来，谁在那建造的人？建造的人是所罗门，但是所罗门说他是枉然劳力，明白吗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儿女是你生的，儿女是你养的，是你教的，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你是枉然劳力，你们一点功劳也没有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的。但是呢，很稀奇，一面又很伟大的工程，一面你要忙，要殷勤，要把全天候摆在那里，摆里面去。所以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做妈妈的，就是我到底要做全职的妈妈呢，还是不要做全职的妈妈？因为这件事太大了，所以我应该做全职的妈妈。所以有的人做了全职妈妈，做了一个地步，这个胃也痛，神经也哪里也痛。为什么？他一点劳碌，太劳碌了，一点安息都没有。弟兄姊妹，难道说神今天给我们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吗？所以这一点要记得，这个谁呢？这是所罗门，可以说现身说法，告诉我们说神委托他两个最伟大的工程。结果呢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？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一切都是神自己做的。好了，那为什么讲到神两个工程？因为很清楚，你在这个所罗门身上很清楚的嘛。那么这个要讲他父亲的故事。我因为今天早晨我们不是解经，所以我大概点一下就好了啊。那弟兄姊妹回去再去读圣经就好。那么你都知道是有一次，或者有好几个晚上，大卫他的父亲大卫睡不着觉，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睡在有天花板的房屋里面，神殿还是荒凉，所以他有个苦难，那个苦难就是希望说叫神的殿能够得到安息。所以有一天呢。他就好了，他就有一个心愿，就要神建造那个殿。结果呢，神就打发先知去，起头就告诉他说：“你不是这个人，明白吗？”当时他犯罪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一直不认罪，结果后来神打发的先知告诉他：“你就是那个人。”那这一次现在你为着帮神的忙，为着要建造神的殿，你看看这个苦难是你我都没有的，你我们只为自己受苦，我们很少为神的家里受苦嘛。你看大卫不是一个这样为大卫神的心操劳的人，那么现在说神呢，我要替你建造圣殿，神应该说哎，谢谢都来不及的。但是很稀奇，神就打发了一先知去，你不是那个人。这当然对他来讲是很大很大的打击。为什么呢？神后来解释给他听，因为你流了太多人血。一个建造都是和平的事，都是平安的事。你看见，如果今天整内乱，你不可能建造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是平安的时候才可以有建造。 但大卫流了太多人的血。大卫等于是个老粗嘛，是个战士嘛，战士就是要流别人的血嘛。那你想想，如果今天教会建造，大家在一起，你东把一个人碰到，西把一个人碰到，你讲几句话把他碰到，讲几句话叫他流血，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怎么建造？当然不是你嘛，怎么可能是你呢？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你这个老粗需要怎么样？需要这个神工作一番，所以一点都没有错。神悦纳他，神也没有悦纳他。神没有悦纳他，神说你不是那个人。神悦纳他，不要忘记，神在他身上先做一番的工作才行。所以神就告诉他说：“你既然忙着要建立我的家，是不是？我的家不是 my house？ 那现在呢？神答应他，我要先 establish your house， 我先建立你的家室。”明白吗？然后你的家室如果被建立以后，那么从你的家室里面，那个因着被建造的结果，结果那个结果就能够建造圣殿。所以你要转个大弯才行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一面神不要大卫，但另一面神要大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人将来建造圣殿一定从他家里面出来的嘛。所以现在你家能不能出来这么个人，能不能出来这么人才，能不能做这件事，现在要紧在哪里？要紧就是说，要紧就是你有没有被建造嘛？你有没有这个神有没有先把个家室建造给你嘛？明白吗？所以感谢主，结果呢没有错，神答应说将来他的儿子就是所罗门是平安，那么他呢能够建造。但是有所罗门，先有大卫的家才可以。大卫的家都搞不好，怎么会有所罗门呢？大卫的家如果都没有建立好，怎么会将来来个所罗门建造圣殿？不可能的。所以明白吗？这是很重要的 message， 很重要的建，很重要的一个 man， 这个建什么呢？就是神要建立他的家。神如果建立你的家，工作的结果，然后所罗门才能够建造圣殿，明白吗？你要爱教会，你要建造教，一天到晚忙碌，不要忘记了你的家神要先来建造。不错，我们关心神的家，神关心我们的家。如果我们的家都没有建立好，今天你讲建教会建造很好的，很动听的，但是会不会只是个梦呢？会不会是一个遥远的梦呢？所以要记得，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记得，你的心愿主都记得。你每次来聚会，每会必到，每到必倒，每倒必长，主都听见，都很好。但是问题不在这里，问题就是你今天一番的好心，问题就是你的家得到建立了吗？你在聚会里面听见诗歌的声音，听见和谐的声音，但是回到家里面，你看见没？就那种光景是你自己知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的家需要被建立。所以大卫，神对大卫说，我要建立你的家室，感谢主。后来很多故事就发生了，我们不去读它了。然后后来呢，所罗门也生下来了。所罗门不光生下来，然后呢，后来呢，果然神就借着所罗门就建造了圣殿。好，请大家记得，在建造圣殿以前，你有没有去读圣经？同时一个东西被建造，所罗门王宫。因为你如果读那一段建造圣殿的故事，你起头搞不清到底是先圣殿呢，还是后王宫，不知道，两个都是一起来的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所罗门最后所建立的是两栋房子。因为什么呢？第一，神说我要建立你的家室，所以最后的结果，你看所罗门王宫就建造起来了。那所罗门王宫建造起来，大卫的宝座设立了，然后是所罗门坐在宝座上，然后他建造了圣殿，所以现在两栋的房子，两栋的工程都成功了，明白吗？一个是所罗门王宫，代表大卫的家，神所建造的，所以难怪这个建造的人是枉然劳力，没有错嘛。大卫有什么功劳？没有啊，是神建立他的家室嘛。所以如果你看见大卫的王宫，所罗门王宫建造起来了，现在所罗门学一个功课，他知道说建造的人是枉然劳力，那个工程摆在那里，你就知道是神做的。那么因着是神做的，从神所做的果效里面产生另外一个果效，那就是把圣殿建造起来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从头到尾不都是神做的吗？所以这样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好，讲到所罗门的王宫， 当然就讲到所罗门的儿女，因为他儿女在那里生的嘛。所有后来你看说大卫的后裔啊，什么什么西西啊，什么都在那里生的嘛。所以现在你讲的王宫讲的大卫的家世，所以那个在这个圣殿广场上，除了圣殿还有宫殿之外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代表大卫的家是神所建造的，然后从那里面产生一个所罗门就建造了这个，所以最后不都是神所建造的吗？好了，所以现在呢，如果你看这个情形的时候，你就晓得说这个建筑物是代表什么，代表是大卫的家世，也代表所罗门的家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所罗门能够说而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，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些话是怎么说的呢？这些话就是告诉我们那个皇宫所发生的事，那个所罗门王宫所发生的事。那么好了，你说这个不是应用在所罗门的家吗？用在大卫的家吗？不错，这是地上的事，但他同时不忘了那个原则是建造教会的原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的儿女也可以指的属灵的儿女，这里的剑当然也可以指的属灵的剑，对付属灵的仇敌，所以两面应用都在那里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从127篇你就知道说神有两个伟大的工程，你要记得是伟大的工程啊，一个是圣殿，还有一个所罗门的王宫。所以现在明白了，做父母的今天你所要建立的那个家是个大的工程。弟兄姊妹，首先你要问说我配还是不能还是不能，你看见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动一个土木工程，不是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你看见每一个家都是个伟大的工程，是需要你把你一生的精力，把你一生的时间放在那里。如果你顾到你自己事业可以，你一定要有选择，你顾到你的事业，你就不可能顾到这个工程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神说他是个工程，如果是工程的话，严格说来你要把很多的时间放在上面。结果很多的人呢，他事业非常非常成功，我看过太多的例子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过太多的例子，事业非常的成功，但是结果什么？结果儿女疏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太少时间在那个顾到那个工程。所以要记得，如果今天我们看见主把儿女给我们，把家给我们，我们所建立这个家以为是我们所建立的，其实神要建立我们的家室，这是神答应我们的。感谢主，如果我们家庭蒙恩的话，我们将来对教会有贡献，你看见吗？结果这个家就要对就要叫整个的教会蒙祝福，这个是整个教会蒙恩的路，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，我们今天有没有看见今天主为我们所建立的家是一个大的工程，大的一个地步，只有主可以做，你不可以做，我也不可以做，你我都没有资格，只有主是那个伟大的土木工程师，主完成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如果我们做的话就汪然进行。你们清晨起来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汪然。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你忙了半天，看这个参考书，看那个参考书，解决这个问题，解决那个问题，都是汪然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我再说这个所罗门的意思就是亲爱的意思，就是所罗门有另外一个名字，他的名字就叫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所以一面呢是安息，另一面是伟大的工程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如果是伟大的工程，你还会有安息吗？你没有安息。今天的儿女叫你不会睡不着觉啊，有的时候这个孩子那个孩子，你不知道他怎么发展，你到时候你安担心呢？你知道，因为你自己也软弱过，你自己也失败过，所以你知道说现在呢，现在你不只是担心，现在你更会祷告。你也许是从来不大祷告的人，现在你学会祷告了，明白吗？祷告是件好事情。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好，他说 Many a man has kept strict because his mother bent her knees。 他说许多的孩子是正直的孩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母亲祷告时腿是弯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只有一个腿是弯的常常祷告的母亲，才能产生正直的人。这就是 Monica， 你知道吗？世界很有名的一个母亲叫 Monica， 她为她的儿子祷告，他的儿子是个成功的人。不要忘记，用今天的标准来讲， 你还能有这样的儿子吗？他是大学的教授，是一个修辞学的专家，那学问非常非常好的，但他犯了所有年轻人犯的罪。那个时候莫妮卡只能用眼泪在桌面祷告，所以感谢他。等到他妈妈弯腿弯下来祷告的时候，慢慢慢慢你看见圣灵在奥古斯丁身上就开始做扶植的工作。所以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一定在他的床头读一篇的诗篇，就诗篇51篇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这个奥古斯丁。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这是大的工程，这是我们不是能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神做吧。如果你肯让神来做，你真的能安然睡觉依靠他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就得着了那个秘诀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在这里你看见吗？人我们的大卫的家世，所有的原则都能用在神的家上，因为所有的功课都是在大卫的王室学会的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能找到秘诀，就是我们能够在神的话里面找到一些很清楚的指引，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建立我们的家世，来发展正常的亲子的关系。好，那么在这里有几件事我们要看一下。第一呢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神赐。好，第一我们要记得，儿女呢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，所以不要忘记神赐的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赐给你不错，而且呢是他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，赏给你不错。那就是因为是神的赏赐，因为是神的产业，所以要记得这不是你的，是神给你的。神今天托给你，本来他要建造一个参孙，但参孙不是会一夜之间就长大，不是，他借着马诺亚的妻子怀，经过了怀胎的苦楚，然后慢慢慢慢的看，所以这一切的过程都是神借给你的。在你短短的行日程，短短的一生当中，神给你一个很大的，给你一个产业，给你一个赏赐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要知道你怎么对待他。如果什么都是你的，一手都是你做的，是你的产业，你爱打爱骂随便你。但如果现在神赐给你的，你打打，你要看看神的脸。所以你不能随便打，不能随便打，因为这个缘故你就能取得平衡。你别人的孩子你随便打，那随便骂不能。所以一面来说孩子是你的，你要格外的爱他，另一面孩子不是你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借给你，神赐给你的，所以你知道神在你上有一个责任。所以你不能生气的就拿儿女说出气，都不能。你不能因为在办公室里面我生了很多的气，就回来就把儿女出气，这是不对。把儿女出气动，这是一件错的事情。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你把他当你的所有物嘛。所以你可以打随便骂的，不可以。你别人你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做。所以到底我们怎么训练我们的，到底可以打不可以打？ Spank or not spank? That's the question. 你知道莎士比亚写了一本书，这个就做出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 To be or not to be, that's the question. 所以一样道理，现在今天大家问说到底可以打不可以打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完全弄错了。能打不能打，你要问你打谁。你打你自己的儿子，如果说这个是完全你所有的，你头没有尾你都可以打。如果你知道说今天是主所给你的，你不要等警察来，你不要等隔壁邻居去报案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。所以今天的问题在哪里？今天问题就是大家完全变了外面的东西了，到底可以不可以，然后就根据圣经打击。你知道这今天是最热门的论战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到底基础可以不可以，到底我们可以不可以用棍子打。有的是可以，是不可以，有的时候不行，你这样他这个邻居会告的。那没有错，现在问题为什么会今天会动到邻居会告呢？你就知道说问题出在哪里。如果父母都看见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，他可以打，但是一面有权柄，一面有爱。 所以如果一个人光有权柄没有爱，这一定要出问题。你爱有多少，权柄就有多少。如果你爱有多少，权柄有多少，你打下去重量，你知道有多重有多轻，你自己知道很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再说，如果你真的看见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他所是所怀的胎，他所给的赏赐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知道有一件事，你要知道说你要按着神的旨意来教养他。那不要忘记这里说所怀的胎证明什么，他是个生命。所以现在你所对的，你现在不是神把一个试管给你，然后你做个实验，不是的。现在给你的完全活蹦乱跳的个人，是个生命。那这个生命有它生命成长的过程，有生命成长的律，有它生命成长的方向。一棵树，你知道它应该往什么地方成长生长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需要经过多少的矫正，需要经过多少的这个呵护，然后它慢慢才能长。那你要知道它成长的定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我如果你看见你知道了以后，你就知道你所对待的是生命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能不能让生命完全畸形发展呢？所以有人说好，让它自行发展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现在所说的。我现在愿意引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，这个 Thomas Fuller 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 As for those parents who will not use the rod upon their children, I pray GodHe uses not their children as a rod for them. 这句话怎么说呢？他说为着那些父母，他从来不用杖来管教他儿女的。我在神面前祷告，希望将来神不用拿他的儿子当成杖来管教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再准确不过。许多做父母的慢慢开始收那个果子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，神的话有就是有，但是问题就是大家只看见账，没有看见爱，明白？今天世界上只看见爱，没有账，所以他是不可以有账。因为怎么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，如果只有爱没有账，你可以知道这个孩子不可能健成。有一天他会对父母说有什么，他会对父母这样说，为什么？不要忘记，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每个人因着罪，因着肉体里面都有愚昧，很多的愚昧是要打出来的。但怎么打，打得多重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不是你的，是父神交给你，是生命成长。你的打，你的权柄是为了什么？是为着造就，为了成长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也是一样，今天教会有权柄，没有权柄不行的。但那个权柄不是为了辖制，不是耀武扬威，那个权柄是为了造就神的儿女的长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用权柄用杖用到一个地步，孩子不成长，这是失败，当然不可以用杖。但是如果你光是爱，因为人是个罪人，他当然就可以利用父母的爱心。你知道所有父母所有儿女他都知道，你晓得吗？所有父母都会试验父母的极限，忍耐的极限，他知道。所以每次你看见他知道父母说不可以做，好，他不做，但他又知道父母有忍耐有多少极限，他要在你忍耐极限以前他就不做了，他聪明得很。所以所有祝福母都要说好，我数一二三，你知道因为什么呢？他知道说你数了三的时候是你的极限，他就不做了。你要数一二三，你就知道他知道你的极限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你爱他不是吗？所以你不要打他，他知道你不要打他吗？他知道你是爱，但是不要忘，他里面就是坏，他是个罪人，小罪人，明白吗？如果他圣人就没有错了。今天整个世界今天讲怎么样教育儿童，他完全弄错了，他们把所有每个孩子都当成圣人，所有每个孩子都不需要经过发育，都不要经过成长的，而所有不是因为发那个都是正常发展，没有这件事情，没有这件事情，这是骗人的。你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所以罪人他当然小罪人他会对付大罪人，你知道吗？上面有政策，下面就有对策。孩子聪明得很，你从孩子身上你就看见我们自己这个人，所以当然需要矫正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孩子可以说你优先啊，所以这个谁啊，那个讲过那个什么，这个 Billy Graham 讲过，他所有今天你不能教导你的孩子尊重父母的，你看他将来不会尊重任何人，不可能的。 不尊重任何的人，他就可以不尊重法律，不尊重政府，什么都不政府，